好，请打开我们的圣经，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23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3章。准备好了，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23章第1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
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会场，
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
喜爱筵席上的手座会和他们的高位，
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称呼他们拉比。
但你们不要受他们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子，你们都是弟兄。
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心中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
你们这瞎眼灵目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月亮去世，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去世，他就该受刑。
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呢，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
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受刑。
你们这瞎眼的人呢，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
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
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启示。
人指着天启示，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启示。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你们在瞎眼里路的，能从门中逆转，不得你们倒退下去。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
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
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
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血
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
你们是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了。
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领你们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最落到那城，
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巴的儿子加撒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
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
归到
这
世代了。好，神的话就读到这里。还有一段，对。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阿们。感谢主，神的话读到这里啊。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牛东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你们要防备那些隐藏在教会里的毒蛇。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啊，那感恩今天早上的全程的马拉松没有这个啊阻拦了你们来敬拜主的这个路程啊。那我们一起来天父的面前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清晨的时候，当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主，你信实的啊，与我们同在，直到今日今时。清晨，当我们如此奉你名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求你将这里将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啊分别为圣，单单的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敬拜在你面前，把一切所当得的荣耀颂赞全都归给你。因主你宝血厚厚的涂抹和遮盖我们，你怜悯我们，你饶恕了我们，今天我们得以在主耶稣基督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里面能够站立的稳。我们当把一切的颂赞和荣耀全都归给你，早上的敬拜我们仰望在你手里，求你祝福讲的听的啊，让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中间得着你丰富的属灵生命的供应，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的灵在里头啊，带我们进入到你话语中间的时候啊，让我们能够去明白啊，你向着我们的心意，你向着教会你所要做的工作，愿主你的旨意成就。我们的祷告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有点长哦，你们要防备那些隐藏在教会里的毒蛇啊！我不知道会不会这个谈到毒蛇会把很多人吓跑了啊，听起来就有点紧张，是不是啊？我也很害怕啊，不只是毒蛇，看到蛇我都会很紧张。今年的六月份的时候啊，六月初有一个东北的姑娘，然后呢，她在这个海南的三亚在那里游玩 啊，一个姓傅的姑娘，27岁。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呢，他在回酒店的时候呢，就被一只毒蛇跳出来咬了他一口，然后啊，在转了两家的医院去急救之后，最后发现啊，就没有办法再去拯救他，啊，最终呢就抢救无效死亡了，啊，所以谈到毒蛇的时候呢，我想给人带来的是一种不寒而栗，啊，是把人带去死亡，啊，把人带去那样一个没有办法去面对和承担的啊这个后果的啊这样一个可怕的光景。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题目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讲马太福音的23章呢？啊，因为我发现读23章的时候我就很困惑，啊，主耶稣一向是很啊满满的爱和怜悯，啊，一向是很温柔的，啊，很慈祥的，很和蔼可亲的，但是唯独提到了这个啊当日的犹太人的这些的领袖们啊这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呢，主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啊，而且在福音书中间反复这样去提及，啊，我就觉得好像那个民的领袖好像和那个毒蛇啊把它联系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在我的意识里面很有困难的事情，啊，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读啊马太福音，来读23章。那我发现啊竟然在23章本身主耶稣自己就有宣告说啊，这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啊，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3章33节里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啊，这就是在圣经中间主耶稣反复提及的那个有祸了的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主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所以今天我就用这样的一个题目在这里啊，和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的23章。啊，那我们知道说23章呢，它记录的是受难周第三天，也就是星期二的时候啊所发生的事情。那也是主耶稣在这个圣殿里面，向着门徒啊，向着那些跟从他的人所讲的这个信息里面的最后一部分。啊，因为讲完了这23章的信息以后，就出了圣殿了，啊，就开始预言圣殿被毁，就是圣殿以外的事情了。那我们知道，圣殿对于门徒、对于犹太人，他们是有特别的啊这样的一个意义的啊。那殿在那里象征着神和人的同在，因此主耶稣在殿里向门徒他们所讲的最后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很显然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关乎他们生命的啊这样的信息。所以在23章开始的时候呢，圣经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啊，给出了那个时间啊，那个时间的节点，就是在圣殿的里面耶稣对他们所传递的、所讲述的最后一个部分的信息啊。那么信息开始的时候呢，就提到了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啊，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呢，我想和弟兄姐妹在这里讲的第一点呢，就是关乎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主耶稣基督眼里头的那样的一个可怕，啊，那样的一个可怕。我没有把那个提纲给到大家。蓝牙，好，忘记把这个题目和大纲打出来啊。所以在此的时候呢，23章1节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啊，耶稣通常在之前去讲论的时候呢，都会很特定的针对门徒啊，或者针对那些跟从他的百姓。但是23章1节开始的时候呢，啊，耶稣的讲话面对的却是门徒加上跟从他的那些的众人 啊，对他们一同来讲论接下来的信息啊。那本身啊，即将这个离开啊当日的这个圣殿，所以在后面这个信息去向他们啊这样的讲论，这样的去表达的时候呢，啊，时间呢也就会显得有些的啊有些的紧迫。所以啊，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去回去看啊这部分的信息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明白说，这些的啊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于当日的门徒们，他们所啊他们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处境的威胁啊是非常巨大的啊，可以吗？那耶稣指指他们说，他们是这个啊能说不能行的一群啊。在经文开始的第二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啊。那很显然，坐在摩西的位上是讲授这个摩西律法的啊老师啊律法师。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本身在这个啊犹太人中间的时候是他们的宗教的领袖啊。那论到他们的领袖的时候，主说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啊，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啊。那这个地方呢就非常的啊尖锐这样的一个问题。作为啊百姓的这样的领袖啊，作为百姓这样的领袖，然后主说啊，他们说的呢你们要听啊，但是呢你们大概不要学他们的样子。那其实这个话翻成大白话就是啊，他们很假的，他们很假的，他们只是嘴巴讲讲啊，然后呢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承担起来啊神借着这些的啊民的领袖所要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去祝福在啊百姓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职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啊，他们能说不能行，这就印证了主耶稣在后面提到的这个法利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就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啊。前面加上了那四个字叫做假冒为善的啊。那之前的时候，我记得讲第十五章和弟兄姐妹解释过这个假冒为善啊，他所指的就是那个戴着那个面具表演的意思。啊，那一个人他戴着面具去表演，那么很显然这个啊我们都知道，既然是演啊，他就是这样一个很啊他就是一个很虚伪的一个不真实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在人的面前啊。那很不幸，第二十三章的啊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提去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就说啊，他们是能说不能行的，所以他们是假的，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但是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啊，因为如果说是一个这个啊个体啊，一个这个教会中间的一个啊刚刚来的啊来到教会的慕道友，然后呢他紧张，然后所以他假装，然后他表演展示他的好的一面，也许可能问题不大啊。但是那个站在那个领袖的位置上，坐在摩西的位上的这个民的领袖，然后他是啊装假的啊，他是一个这个什么事都是装出来的，然后那个真实的情况完全不是那样的啊，这个恐怕产生的这个危害啊就非常的大了。所以主耶稣呢说他们是装啊这个啊他们是假冒为善啊。那然后第二点呢就提到说他们假装这个敬虔啊，有出来了，这个说他们是假装敬虔啊。在第五节里圣经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上的穗子做长了啊。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这个犹太的领袖，这些的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啊，不是做一件什么事情，是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表演给别人看啊，让别人看他怎么样呢？看他很敬虔啊，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上的穗子做长了啊。这个呢是他们啊旧约的律法规定的，他们清晨祷告啊神的时候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装束 啊，他们用一个小的木匣子把圣经中间啊出埃及记十三章一到十节啊十一章十六节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十一章的十三到二十一节这四处的经文写在那个小羊皮上，然后把它卷起来放在那个经文的那个木匣子里啊，那是一个很小的木匣子，然后用皮带子穿过来把它绑在额头上啊，然后呢在另外一个呢绑在这个手臂上啊，那么这个是他们清晨祷告的时候他们需要做的，以表明说啊他们是在上帝的话语的里面按照律法的要求啊向上帝祷告，表达他们是一个敬虔的啊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敬虔的人啊。那本身呢这个我们知道绑在额头上绑在手臂上这个东西都不能太大的，对吧，你要是头上绑个细细的带子嘛这个还好，这个、大家觉得还比较正常，但是如果这个盒子然后放大了几倍然后顶在这个脑袋上的时候你看上去会很滑稽啊。但是当日的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为了让别人看见他们很敬虔啊，他们就把这个装经文的匣子做大了好几号，然后绑在手臂上的这个经文的盒子也是做大了这个啊好几倍，都大了大概四五倍还那个尺寸上，然后把它绑在这个地方，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他很敬虔。所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敬虔就是假装，就是表演，完全是装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敬虔啊。那这是主耶稣在这里所指出的啊他们的问题啊。那本身戴在这个额头上是表示终日思想啊神的话的。那犹太人到了十二岁，他们在清晨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都要带上这个经文啊。如果这个弟兄姐妹啊有想要体验的也可以的啊，自己可以这样去预备啊，把神的话语绑在自己的额头上，这个本身是很好的，对不对啊？表明我终日的去思想神的话语，在上帝的面前去啊祷告啊，以神的这样的一个话语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在他的面前去感恩，这本来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最后呢，当这件很好的事情啊发展成为我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看见啊，让他们说我敬虔啊，这个就完全的背离了起初这个啊神去立定这样的一个啊立定这样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规矩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所以主说他们把经文做宽了以便引起人的注意啊，把这个一寸多的小盒子做到大概半方尺啊大小这个样子啊。那然后衣上的穗子也是一样的啊，他们所穿的这个长袍呢是一大块的这个方布，是一个大方布，然后呢这个在这个方布的这个四角呢都会坠下这个穗子，按照当日这个摩西律法和祖宗口传的这个规矩呢啊，然后要放613条啊这样的一个穗子坠在这个衣服的下面啊。那具体都是很讲究的啊，这个地方这个脚上放多少条，这个脚上放多少条，这个都是很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的。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故意把这个穗子也做啊，把它这个做大啊，做得很夸张啊，让人一看见的时候就以为哇啊，他好敬虔啊啊，他好敬畏上帝啊，他这个好啊，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啊形象这样子啊。然后到了这个第马太福音23章14节的时候呢，主说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啊，因为他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啊，他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啊。祷告大家都会了，对吧，这个弟兄姐妹每天都要祷告的，是不是？我们知道祷告最重要的是以心灵和诚实啊带到啊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的是这些的啊宗教的领袖们，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故意要站在这个人多的地方，站在十字路口，然后他们要做很长的祷告，而且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的祷告是假的。什么样的祷告是假的？有没有人想过为什么圣经会说他们的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呢？啊，什么祷告是假的？祷告应该是人向谁说话啊，因此祷告的对象只有这一个，对不对？我跟神说话，这个叫祷告，对不对？那我站在那个十字路口，然后这个穿着带着很夸张的经文盒子， 然后这个穿着满身的长穗子，表达我是这个近前的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然后呢做很长的祷告，是做给谁听的？哦，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祷告还是祷告吗？他是什么？他只是表演，对不对？所以圣经说他是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因为这个时候他根本不是在祷告，他只是在表演而已啊，让别人看他很敬虔，他很会祷告，他能做很长的祷告，因此他祷告这个对象已经都错了啊，都错了。所以主在这里就责备他们啊，说他们是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啊，假意做很长的祷告。然后在这个马太福音23章28节到30节里说，这个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在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啊。假善和不法是具体怎么样呢？后面有提到说啊，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啊，这个若是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啊。这个先知，历世历代主耶稣所差派的那些的先知来到以色列人中间，然后他们最后被谁杀的呢？还不就是被当时的这些的宗教领袖，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祖先吧啊，就被他们所杀的。然后现在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呢？啊，他们给他们啊被杀掉的这些的啊先知们，他给他们这个修他们的坟墓啊，打理他们的坟墓啊，然后以表达就是他们是敬虔的啊，以表达他们是敬畏神的。所以主耶稣说他们只是在人前显出他们的公义啊，然后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别人说他们好，仅此而已，并不是他们从心里真的啊接纳神所差派的这些先知，他们真的从心里去爱他们，去接纳他们，去做这些事啊，完全是一种这个完全是一种虚假的啊表演啊。所以我们说他们是这个啊装敬虔的人，就怎么去辨别，就是他们好像很敬虔，但他们其实是装的，只是表演给别人看而已啊。然后第三点的时候呢，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假装啊高贵啊，在23章6节说他们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啊。筵席上的首座会显得怎么样？显得身份比较不寻常啊，比较尊贵一些，对不对啊？然后这个会堂里的这个高位呢，对吧？如果有机会我们去到一些这个啊老的一些大型的那个教堂的里面，你会发现特别是啊像去到那个天主教的里面啊，那个主教座是最高的啊，在那个地方，当他坐在那里的时候，表明他是这个最高的这个啊神职人员，最高等级的这样的一个神职人员。所以他们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啊，他们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去假装他们是很尊贵的啊，他们是很高贵的啊，这样。那么其实弟兄姐妹也需要啊小心的，就是啊这个会堂里的高位啊，这个象征着一种属灵的地位啊，弟兄姐妹真的都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试探的啊，人都很喜欢被别人高举的，对吧？别人跟你说哇，这个哎你祷告的好好啊，哎呀你今天的这个经文分享，然后这个哎呀这个、很有得着啊，很大的这个供应和祝福的时候，怎么样？你心里就会沾沾自喜啊，就会以为哇自己还是这个挺有能力的，是不是啊？觉得自己还挺了不起的啊，自己挺有恩赐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啊，好做这个高位，好做这个宴席的这个首座。因为当人的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喜好和盼望的时候，其实人已经怎么样？已经骄傲了，已经膨胀了啊，已经骄傲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紧接着啊，跟随着而来的就是那个试探，就是那个试探啊，很多的嫉妒在里面。然后第五个方面呢，我们从经文中间去看哦，还有第四个是装这个师尊啊，他们就装这个师尊。 在23章的第七节到第七节到第12节这里有这样记述信息告诉我们说，他们又喜欢在人在街市上问他的安，称呼他为拉比就是称呼他为拉比的原文的意思是我的主人，我的师长，我伟大的一位他是一个很尊极致的这样的一个尊称他们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的安的时候，就表明他喜欢人在这个公众，在很多人的面前去恭维他去这个表示尊重，去奉承他这样的一个做法。那这个拉比本身是犹太教中的这个教师阶级的这样的一个尊称一般的犹太人是以这个拉比来称呼他们中间的这个文士的那文士呢是从法利赛人中间产生，但文士他们是做老师的那文士一定是法利赛人但是法利赛人呢就不一定可以是文士，所以这个他们以拉比来称呼这个犹太人是以此来称呼这个文士的，而且不仅是称呼拉比，还说这个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主耶稣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的里面，在神的国里，众弟兄姐妹他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哪怕是今天站在这个地方主领敬拜站在这个地方讲道站在这个地方带领诗歌的敬拜，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一样的在主耶稣基督的眼里所以主说你们不要受这个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了我们都是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人被称为这样的拉比，称为这样的老师称为牧师，称为长老称为执事，我们似乎觉得好像有了一个官职好像就高人一等好像有点不同跟别人这个就在不知不觉中间的时候呢，让人去陷入到这样一种骄傲的里头主耶稣说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因为那个时候当他们以这样的一个称呼，一个拉比或者一个师尊的方式去称呼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主耶稣就解释说那他们当然是处于一种尊重了，他们称呼他为父亲包括今天你看那个天主教他们跟神父讲话，他们称呼神父也是 father 他们也是叫他父亲，这样他其实是表明那种爱，那种尊崇在里面。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有很严厉的去警告他们说，你们只有一位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所以你不可以这么称呼的所以你就称呼他弟兄或者是姐妹就最好了就最好了。所以也不要受这个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拉比父师尊都是犹太人对于这个律法的教师，就是对于文士的一种尊称。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呢，你们不需要，你们不用这样子去称呼他们因为这样的一个称呼的时候呢，就好像显得他们比较大，显得他们比较尊贵显得他们这个比较的不同但其实你们原本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当你这样去称呼他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会助长了他里面的骄傲助长了他里面的骄傲，使他陷于一个试探，使他陷入到一个试探的里面所以这个也是给到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看教会的任何人，我们看他的时候，我们看他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样的可能今天他做了不同的工作，他承担了不同的这个教会事工的部分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主耶稣在这里做了非常非常清楚明白的这样的提醒这样的提醒。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到了第十六节到24节这里的时候，主耶稣就提到了他们的一个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教导都是 错误的啊，他们的教导都是错误的，所以说他们假冒为善啊，一点不夸张啊，因为他们是胡说八道在这个地方啊。然后接下来就举啊讲了两个部分的内容，一个是说他们指着殿起誓的啊，这不算什么，但是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这个后面因为主耶稣自己都有解释啊，告诉他们说他们这样的一个教导是完全错误的啊。什么叫这个指着这个殿起誓的就可以不算，指着那个殿里那个金子起誓的啊就必须要遵守啊，就必须要严格遵守，这个完全是他们的这个口传的啊，他们的规定，他们口传的律法啊。那真正在摩西律法当中也从来没有啊这样子去啊有这样的要求啊。那主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的礼物啊起誓的他就该啊遵守。主说你们这瞎眼的人，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总之耶稣在告诉他们说，你们整个就是胡说八道啊，你们就站在那个地方瞎讲啊，你们说你们在传讲神的话语，但是其实你们讲的是什么你们自己都不知道啊，这个是啊很可怕的事情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在当日的这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要装扮成一个老师的样子，对不对？装扮成一个师尊的样子啊，为了赢取别人对他们的啊这样的尊崇啊。然后23节到24节的时候提到了关于这个奉献啊和这个和信仰和这个奉献背后他的实质对于律法上的遵守的事情，主耶稣依然在啊清楚地指出他们说他们在这些事情上是有祸的，因为他们乱讲，他们乱讲啊，那个奉献一点什么芹菜啊，那个薄荷茴香啊，这些的十分之一，他们这个啊说这个是这个了不得的事情，这个是一定要去严格的去遵守的事情，但是真正这奉献背后的那个实质啊，论到了这个啊，论到这个公义啊，怜悯啊，神的这个信实的啊，这些的事情，他们倒不做要求啊，他们也不讲啊，这个完全就是说，他们在对百姓的这样一个教导中间，他们就是整个就是混乱颠倒，这个可能自己都不明白，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啊，就在那个地方胡说八道，满口的胡说八道，为了就是去啊假装他们是老师啊，他们是师尊这样啊。然后第24节的时候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啊，主说他们是瞎眼领路，就完全教别人这样的错误的事情，说这个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就轻重不分啊，大小不变，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然后站在这个地方还假装老师啊，主就把他们那种丑态啊很细致的这样的刻画出来去给我们看啊。所以给我们啊什么样的提醒呢？就是我们知道啊，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话语的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啊极其的这样的一个谨慎，这样的一个警醒啊，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我们知道的我们就讲，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不讲，但是不可以去瞎胡去啊，去骗别人，去糊弄别人啊，真的是啊。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有遇见过的，就是有小组中间有一些新的慕道友刚刚来到小组，那可能有弟兄姐妹呢他就很热心啊，他就很想去帮助他啊，但是他自己圣经也没有也没读的，也都不明白的，然后他就因为别人看他刚刚来到教会看他的时候觉得个个都是老师嘛啊，你们都是比我早来的，所以你们都懂圣经啊，你们都是这个很有这个很神圣的啊，都是很有这个圣灵的能力的，对不对？别人都很尊敬的眼光看你啊，他就在这样一个别人的这个尊敬和崇拜的眼光中间的时候就迷失了啊，然后他就给别人出主意，别人的婚姻有点问题，然后他就啊，他就这个用他社会上的种种的经验去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以至于你不要在这个婚姻中间吃亏啊，完全是这个世俗的就是人的 啊，那样的一个在罪性中间的一个的东西，然后去灌输给别人，哇，真的是啊！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的啊心里就会啊，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紧张和难过啊！你会发现人就是这样的啊，因为人天生喜欢做老师的啊，人天生喜欢这个被别人去啊、去尊崇的啊，就是这样。但他所做的却是这个大小不分、黑白不分啊，这个混乱颠倒的。啊，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说他是怎么样装啊，装世尊啊，他们装世尊然后第五点呢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假装洁净啊，他们是假装洁净，在啊马太福音的23章25节到28节啊，这样记着说啊，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啊，他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啊，这个不需要多的解释，你就会明白啊，把外表面打理得很好啊，很洁净啊，很敬虔啊，这个很圣洁的样子，其实他们的里面却盛满了各种的啊罪恶啊。主耶稣直接就在这里责备他们说：“你们先洗净了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就干净了。”啊，然后27节到28节的时候用这个坟墓来做比方，啊，说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啊，犹太人他们是有装饰坟墓的习惯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坟墓是极其不洁的，啊，人如果这个走路不小心碰到了这个坟墓，这个就是人就会因此不洁净，啊，这个是旧约律法这样规定。所以他们对于坟墓特别的看重，通常给它刷成白色，啊，这个让人很远就可以看见那个地方是坟墓啊。他们每到节日的时候，他们就会做一件事情，去刷这个坟墓，把它刷的这个很亮眼啊，给人看到。所以这里说他们好像粉饰的坟墓，他们外面很好看，但是坟墓里面是什么呢？啊，不过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啊。这是主直接对他们的责备，说他们只是假装啊圣洁，他们假装洁净而已，就好像那个被粉饰的坟墓一样啊，就好像被粉饰的坟墓一样啊。那么第六点，我们在经文中间去看的时候呢，有提到说他们假装接待先知啊和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3章7节，当约翰看见许多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的时候，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啊，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啊，他们为什么要来受洗呢？啊，那其实我们知道，他们一直以来对于约翰，对于主耶稣基督，他们是一路这个如影随形的，想要怎么样陷害他们，啊，是把他们当作敌人这样去对待的。可是这个地方啊，他们却假惺惺的跑去这个要找这个啊，要受这个约翰的这样的一个洗礼，然后约翰就直接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啊，那很清楚明白的指出了他们的这种啊，指出了他们的这种啊，他们的这种啊非常啊恶毒的这样的一些的想法啊，为着是之后的时候他们可以啊更多的去迫害这些的先知。啊，和主耶稣基督，在29节到30节里啊，圣经说：“这个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的在我们的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啊，同流先知的血。”那这地方就很假嘛，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他们去修饰这些先知的坟墓，好像表达他们是接纳先知的，但是其恰。他们的这个表述说，我们如果是活在我们的祖先的年代啊，我们一定不会这样去迫害先知的，不会这样去逼迫和杀害先知的啊。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所说的恰恰了证明了，就是你们从你们的祖上起，从你们的祖宗起，你们就是逼迫和杀害先知的啊。那我们知道，其实接下来啊不久的几天的时间的里面的时候，他们也把主耶稣啊，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也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去表达说他们是接纳这个先知，是接纳主耶稣的，这个完全就是 一派胡言，完全就是装啊，就是假装这样啊。所以表面看来呢，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应该是很敬虔的通晓律法的这个教会领袖啊，但实际上啊，这个透过啊，在23章的经文当中，主耶稣对他们的这样一个剖析啊，让我们看到说他们所表达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啊，这个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尊贵啊，这样的洁净，这样的爱主爱啊，爱先知啊，他们的这种他们所做的这些的教训，事实上从这个主耶稣对他们的这样一个剖析来看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假的啊，都是假装的啊，装出来的。哇，这个真的是啊，细思极恐的一件事情。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别人看啊，作为一个宗教领袖，作为百姓的这样的领袖，他们要把神的律法带到百姓中间，把神的救恩啊，他们做那个畅通的管道，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搞了半天，他们原来跟上面那位没关系，压根儿，他们这个地方整个到了这个地方，他们是不通的啊，他们是这个整个就是一群的这个装扮起来的骗子和演员啊。我们提那个演员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演员他表演是娱乐大众的，对不对？这个倒啊没什么大的坏处，大家哈哈一笑而已啊。可是这个关乎到这个人的这个生命啊，在神的手中，他们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啊，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所做成救恩的这个救恩的桥梁啊，现在竟然它是堵塞的，然后这帮子人只是在这里表演，他们完全没有复活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啊，那这个是极其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是致命的啊，是致命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这个毒蛇啊，毒蛇这个东西啊，它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它很善于伪装啊，当它趴在那个草丛小水沟里的时候，你看上去它就像一个小石头，它就像一个这个枯烂的叶子，就像一个小树棍儿，对不对啊？有人你手机一搜那个毒蛇照片，你就能看见啊，你不仔细看你甚至看不出来它把自己装扮的和周边那个环境啊没有任何的异样，对不对啊？但是当它突然跳起来，然后它攻击它的猎物一口的时候，结果是什么？是致命的啊。当它咬到了那个它的猎物的时候，那个猎物就被它的那个毒素就瞬间的麻痹，然后之后就被它吞吃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此主耶稣在这里以这个毒蛇来指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啊，这个帽子并不大，耶稣没有任何的夸张，事实就是这样的。如果作为宗教领袖，他们只是在装，他们只是在表演，他们只是在这里扮演一个角色演给人看，那么坏了啊，那么坏了。这个地方很显然经文接下来也告诉我们那个很可怕的后果，对不对啊？整个的耶路撒冷，整个的犹太民族陷入到神严厉的审判中间。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领袖是装的啊，他们事实上是隐藏的毒蛇啊，他们是隐藏的毒蛇啊。所以他们原本应该是对主耶稣基督负责的，他们是一个向上的服事，但是现今他们竟然成为一群演员啊，成了这个表演给人看的啊，这样的一群啊。所以演员戴着面具去表演的话，他只是娱乐观众，可是若是教会的领袖他们天天戴着面具表演的话啊，这个后果我想已经很清楚明白的啊，让人恐惧。好，那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隐藏的啊，隐藏在教会里的毒蛇他们巨大的啊危害啊，我们要认识到他们的危害啊，他们的可怕。首先第一就是他们阻碍了人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在马太福音的23章13节，主说，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啊。什么意思？他们应该接受主耶稣基督，他们应该认罪悔改，他们应该借着主恢复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的，他们有没有接受？他们不接受，从起初的时候他们就要设计陷害耶稣啊，他们要想方设法的除掉他啊，以至于最后这个3天以后他们的计谋达成，把耶稣钉死在 十字架上，这就是他们做的事啊！他们自己不接受这个救恩，他们自己都没有的东西，他们怎么能给别人呢？对不对？啊，这个是一个很简单、很显明的逻辑啊！啊，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讲说，他们正当人前的时候，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他们也怎么样？不容他们进去啊！不容他们进去。所以啊，那我要信耶稣啊，我要来啊，盼望得蒙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那我应该寻求谁啊？我要找一个人的话，我一定要找一个他是信耶稣的，对不对？他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已经诚实的认罪悔改的人，那我跟着他才有出路，对不对啊？如果我找一个不信的人，我跟他说啊，我要跟他去信耶稣，这件事本身不是很滑稽吗？啊，但当日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在做这件事，他们原本应该是带人去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可是他们现今把那个路堵死了啊，堵死了。在第二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贪婪啊，他们的贪婪和欺骗呢是致人陷入到绝境的啊，他们骗侵吞寡妇的家产。在23章的14节啊，主说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啊，侵吞寡妇的家产，那这个很明确是说他们从这些无助无告者的身上去抢索金钱，并使他们献身到债务和捆锁当中啊。谈到那个时代的寡妇，我们会知道他没有收入的啊，这个寡妇他们是很可怜很凄惨的，他们无依无靠，也比较容易受到欺压的。我们从新约的提摩太前书5章这里我们都可以能够去看到啊。那这样一些弱势群体，他们本来已经很可怜了，然后呢这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还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去怎么样侵吞他的家产，欺负这样的一个弱势的一个寡妇，然后呢去这个骗他的钱财啊。所以那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对于这样一个寡妇来说，如果她的钱财被这些的宗教领袖骗走了以后，她所面临到的只有绝境啊，她真的就是把她逼入到绝境中间的这样一个很可怜的这个光景啊。所以这些的人呢，他们假装这个敬虔属灵的模样啊，花言巧语的去诱惑人心啊，以达到他们服侍自己杜甫的目的，去牢笼这些无知的妇女啊，让他们甘心乐意的献上他们的钱财啊，以至于最后被引诱离开真道啊。所以主说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他们是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的啊，这样的一群。那第三点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瞎眼领路之人陷在罪中啊。在前面的经文我们已经有简单的讲解，在马太23章的16节到24节，对，16节到24节，他们指着殿起誓的算不得什么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遵守请问你圣经什么时候说你可以起誓圣经有讲过吗他们说指这个起誓是有效的，指那个起誓是不合适的。马太福音的5章34节到37节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有没有？圣经很清楚的讲说你们不可以去起誓的你们指着天起誓，指着坛起誓，指着坛上礼物起誓，所有这一切都是错误的，这个完全是这个完全是这个瞎眼领路让人陷在罪里你说这样可以起誓，那样这样不能起誓，那样可以起誓，这个完全就是骗人，让人去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就这样落入到这个罪这个罪恶这个罪行的里头这个献这个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还有这个律法更重要的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就是这个他的关注点，他所教导的信息根本就是错误的引人去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罪 和试探中间的啊，他们所做的这些的事情啊，滤出萌虫，吞下骆驼，就表明他们斤斤计较那些很微不足道的事情啊，却对那些很重要的那庞然巨物视若无睹啊，神的眼中看为重要的他毫不在乎啊，那些其实没所谓的小事情他倒是这个表现的他很敬虔，他很负责啊，这样子。所以啊，在这个第三个地方我们要讲的，他们就是一群瞎眼领路的人啊，他们知人去陷入到最终啊，陷入去最终。所以弟兄姐妹啊，有人去向你请教啊，他遇到了困难啊，他对于圣经中间神的话语啊有不明白有不清楚啊，他希望去你来帮助他的时候，你一定需要去啊认真的啊，还存一个警醒的心，一个啊在神的面前谨守负责的心啊，你去是就告诉他是，不是就告诉他不是啊，千万不要自己在这个地方自作聪明，然后这个去指教别人啊，最后以至于就落入到这个文士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这样一个罪行的里面啊。然后第四点就是他们隐藏啊，罪恶的，他们隐藏这个罪恶啊，来假行善啊，他们来行这个假的善，这就是在马太福音啊23章的25节到28节这里所说的事啊，他们啊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就是指他们隐藏啊，他们隐藏啊，他们去在啊表面上的时候，他们表现的他们是这个很啊很慈爱啊，很怜悯他们是行善，但是其实他们的里面却被这些勒索放荡各样的这个罪恶所充满啊，被各样的罪恶所充满。主说他们外面好看，里面却是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知道说这些假装的人啊，他们为什么要装？他们为了要掩盖他们的罪恶啊，他们表现他们善的一面的时候，其实他的背后一定有许多的罪啊在里面啊，当他去装，当他去这样去虚假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的时候，这个里面就有许多的罪，而这个罪是引人致死的啊。第五点就是我们要看到那个他们逼迫和杀害先知和主耶稣基督啊，这个在经文中间刚才我们已经反复的看到了，第29节到啊35节啊，29到35节啊，建造先知的坟，修饰异人的墓，其实为了啊掩盖他们的祖先啊，他们逼迫杀害先知的事实啊。现今他们为了隐藏，他们为了这个不被人知道，他们要陷害，他们要谋害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啊存心啊，他们这样一个罪恶的这个做法，其实他们就是那个逼迫啊杀害先知和主耶稣基督的啊。所以你发现他这个装的背后啊，他装的背后其实像毒蛇一样，是一击致命的啊，他咬一口的时候，他就把人这样的去啊带向了死亡，带向了死亡。所以说他们是逼迫杀害先知和主耶稣基督的。那第六点呢，经文在告诉我们说啊，因为他们这样的假装啊，因为他们的这个装，他们致使整个犹太民族陷入最终啊，离弃了主耶稣基督，以至于他们的家园被毁啊，以至于他们的家园被毁。在23章的36节到39节啊，这里有记啊，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这世代了啊，请注意，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个世代了，就是归到现在的这些的人的所处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啊，主耶稣要对他们去施行审判了啊。那接下来这样的一个审判是怎样的呢？啊，有耶路撒冷的哀歌，第37节，主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啊，只是你们不愿意啊。主耶稣从起初的工作直到如今啊，都是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啊，指出他们的罪，提醒他们要认罪悔改，他们要接受这位弥赛亚救主 啊，他们得以与天父和好，啊，他们可以逃避啊这末日的审判。但是现今啊，到了此刻，耶稣马上要钉十字架了，他们依然在这里满心谋划的，还是怎么样杀死他，啊，怎么样去设计除掉他，啊，所以主为耶路撒冷哀哭，啊，第23章37节是主耶稣对耶路撒冷，啊，为耶路撒冷所做的哀歌，啊，第38节的时候就说：“看呐，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啊，这个地方主在说预言，但是也仅仅不过20几年的时间之后，罗马将军提多就灭了耶路撒冷，这个预言便成就了。啊，我们就知道了，圣殿被毁，耶路撒冷整个被啊被这个拆平，啊，被踏成荒场，啊，被踏成荒场。那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着他们的领袖，这些的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他们只是装领袖而已。啊，主说：“从今以后，你们都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当主说“从今以后你们都不得再见我”的时候，表明什么？表明犹太，表明耶路撒冷，此时此刻，他们和主耶稣基督之间怎么样？被隔绝了。被隔绝了，他们的罪使他们和那爱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之间仿佛竖起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墙，啊，他们与主的爱之间，啊，被隔绝。所以当主说从今以后你们都不得再见我的时候，其实，啊，我们去体贴主耶稣心里头的那样的一个，啊，那样的一个痛惜，啊，那样向着他的百姓，他所拣选的百姓那样的痛心。但是，啊，因着这些的毒蛇，啊，因着他们的所作所为所产生的后果，就是这样如此可怕的结局。好，最后第三点我们要讲的就是对于这个隐藏在啊教会里面的啊毒蛇他们的防备之法。啊，我们怎么样去防备这些呢？啊，首先我们从经文中间看到的就是我们需要啊清楚的持守主耶稣基督的爱。它是不改变的，在马太福音23章37节里，啊，主说：“啊，虽然你们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到你们来的人，啊，甚至可以加上主耶稣自己即将被他们挂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啊，但是主说：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啊，那个母鸡，啊，在有这个农村生活经历的。”啊，你大概会有印象，啊，扶了一群小鸡的时候，那个母鸡动不动就会那个小鸡围在他身边，他就把他的翅膀张开，把这些小鸡全抱在他的肚皮底下，啊，即使是刮风下雨的时候，这些小鸡也都不会被保护起来，啊，被保护起来，他们可以健康的成长，他们的生命能够啊得以保全。所以，当在经历了这些的假冒伪善的。啊，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装以及他们所放的毒之后，主耶稣依然在向他们宣告说：“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只是你们不愿意。”但是，请问你们不愿意，主耶稣是否就收回他的爱呢？啊，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们知道主耶稣为他们去钉十字架，去为他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要弟兄姐妹清楚的盼望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啊，它永远不会改变的。它就像那个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啊，主是多次的愿意，尽管人一直的都不愿意，但是主的那个愿意，主的那个爱他救他的那个心没有改变，啊，他拯救这个世界上所有他所拣选的人的那个，啊，他的那个计划也从来没有改变，所以以至于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仍然可以借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我们与天父和好。啊，第二点呢，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需要有好的圣经的装备，啊，需要有好的圣经装备。在马太福音16章12节，啊，圣经记着说，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啊，要防备他们的教训，啊，如果他是那个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你可能需要做的事情是防备他的教训，啊，他所讲的，啊，他所出来的东西，啊，那么在 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十一节记着说，这地方的人，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怎么样才可以这个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这个教训呢？就是他自己要天天的去查考圣经，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说白了，你明白神的话，你有神的话在你里面啊，你就不怕啊。当那个人他说出来的是那个假冒伪善的谎言啊，他所说的是歪曲的真理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不对的啊。你有神的话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有一把尺子，你可以定得准啊，你就不慌啊，你不害怕，你可以面对他，是不是啊？然后第三点的时候呢，圣经提醒我们，就是你们总要警醒祷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四十一节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法利赛人的装啊，别人的跟随是因为怎么样啊？被他们迷惑了，因为他装，然后他也看不出他装，所以怎么样，他就进入了迷惑啊。主耶稣有给出教会清楚的提醒，你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所以需要常常的为着教会守望啊，为着啊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去守望，去祷告，去警醒啊，免得入了迷惑。第四点呢啊，圣经也教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离开他们啊，离开他们。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啊，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啊。你看福音书中很多这样的场景，当文士和法利赛人要设计陷害他啊，想要杀他啊，想要这个对他做出一些不利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就怎么样，离开他们啊，就离开他们啊。因为你在路上遇到一条毒蛇的时候啊，你研究多少种打毒蛇的方法，都莫过于最好的是你离开他啊，你离开他，你远远的躲开他啊。那这个是你可以啊，可以这个少一些的亏损啊，得着保全。第五点，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三节有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远避淫行啊，远避淫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啊。成圣这个啊，从原文的意思就是从世俗中间去分别出来啊。所谓从世俗中间分别出来的时候，他们成圣就是他们归给神啊，他们的眼光是定睛在上面那位的身上的，他们所做的服事，他们的言语，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向上面那位负责的，对不对啊？但是若是这个人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个世俗的啊，都是这个向着人的啊，都是这个人的眼光，人的道理，人的做法啊，这个社会的风俗啊，这个圣经提醒我们说怎么样啊，你们是要成为圣洁的，所以你们怎么样，要远避那些的淫行啊。远避淫行在希腊文的原文中间的解释很形象啊，他说那个小鹿啊，逃避那个狮子猎豹对他的追捕的时候，那样的拼命的跑，拼命的逃跑，有多远离他多远，这个叫做远避淫行啊，拼命的逃跑啊，否则不小心可能就被他啊抓到啊，就被他成为他的猎物啊。所以圣经有提醒我们说要远避淫行啊，因为神的旨意是要叫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啊。那提到啊这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的时候，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遇到这个毒蛇的时候怎么样，你要啊渡着方步晃晃悠悠的绕着它转一圈再跑呢，还是立马拔腿就跑，迅速的离开它？好，感谢主啊，求主帮助你好不好，不要啊，不要留恋啊，不要留恋。有人觉得很好奇，然后好奇心就怎么样，害死猫啊。这个明明是毒蛇，然后我要再观赏一下，我去挑逗它一下啊，我跟它说说话啊，跟它玩一会儿啊，这个危险了好吧。然后第六点呢，就是别装啊，就是别装啊，防备这个毒蛇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要装啊。因为如果你啊，这个社会就是讲究装嘛，对吧？所以这个叫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对吧？我们天天学的就这个 啊，天天早上起来睁开眼就要看看我今天的演技啊有没有炉火纯青啊，我们有没有准备好今天出去怎么样这个设立我的人设啊，这个发个视频啊，叫多少人给我点个赞啊，意思是这个啊，这个给我这个拍个手打赏一下，对不对？这个人现在就是很崇尚这样去装啊。但是今天我们读马太福音23章下来的时候，我想很重要的两个字就是提醒你千万不要啊去装啊。当你去试着装的时候，你在一步一步的靠近那个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啊。尽管你不装的话，好像你在这个社会上显得啊很不招人喜欢，是不是啊？常常可能又遇到别人很讨厌你啊，觉得这个你这个很这好像是外星人啊，你这个人思维很奇怪啊，你这个人这个怎么这样子做事，对吧？可能是这样的，别人这样看你。但是我们还是回来，弟兄姐妹，你今天是在教会里，你是神国的子民啊，你是要在神的眼里看你为圣洁，这件事最重要啊。所以那就别装好不好啊？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你来到你的小组，你来到你的教会的里面啊，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小组和教会里都是一堆在这里装的人，那么你还有什么在这个地方可以得着的啊？你还有什么可以在这个地方得着的啊？如果你装，我也装，大家一起装下去，最后他们一起走向什么？一起走向灭亡，一起走向灭亡。这就是当日啊，在耶稣的时代，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展示给我们的，所提醒主耶稣借他们的啊这样的啊糟糕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他们这样一个可怕的结局啊所给我们的提醒啊，所给我们的提�醒。所以最后呢，马太福音5章37节有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啊，就是从恶里出来的，啊，所以说话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事实，啊，当话语和这个事实越接近的时候，这个话语就越简单，啊，我们就越容易去明白。所以弟兄姐妹要更多的简明、坦率和诚恳，啊，若是这个多说啊，或者去这个去很多的这个假装啊，这个就出于谎言的成分，啊，你需要知道撒旦是那说谎之人的父。啊，约翰福音的8章44节告诉我们的啊，所以那些多余的话都是出于那恶者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透过马太福音的23章啊，知道分辨什么是那个啊隐藏在教会中间的毒蛇啊，它有怎样的特征啊，让我们知道说这些的毒蛇它所带来的危害啊，它的这个结局，它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可怕的这样的一个后果，以及让我们啊透过神的话语知道说我们要有警醒啊，我们要好好的去装备神的话语在里面啊，我们啊诚实啊坦率的去啊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去建造这样彼此相爱啊切实的彼此相爱的关系啊，不要去成为一个装的人啊，像那个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好，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诗，啊，我对你的爱永不变。
我对你的爱。
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在你的面前祷告，感恩你今天将马太福音23章的经文赏赐给我们，你也带领讲的和听的，让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中间被警醒、被造就、被祝福。主，我们承认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中间有许许多多的试探，使得人在不知不觉中间的时候会去装扮一些的角色，可是主，当你将你的话语敞开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这样做的可怕的后果。求你赐诚实坚定的心，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照着主你所吩咐的切实的彼此相爱，让我们彼此搀拉着跟从你，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都得着主你的称赞，都得着主你为我们预备的那丰盛的赏赐。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爱我们不改变，谢谢你如此的怜悯我们啊！当我们的眼光被这个世界世俗啊去牵引、去缠绕、随意流转的时候，你就用你的话语再次的警醒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去常常的祷告，好好的预备你的话语，能够在这个时代的中间靠着主复活主耶稣基督你这磐石能站立的稳啊，不至于被各样异教的世俗的风去摇动啊，这样的摇来摇去。主，求你帮助我们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每天与你相遇的时间，我们都诚实的悔改在你面前，让我们每天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都以清洁的心、没有诡诈的心去切实的彼此相爱。谢谢主，谢谢你这样的帮助我们啊，将起初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确实的信心啊，都让他坚持到底。谢谢主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用主教我们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天父，我来到你面前祷告，求你拯救摩尔多瓦的百姓。我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给我们机会来接触万国。主啊，我为摩尔多瓦的政治形势祈求，求你兴起新的总统和国会，求你为我们兴起敬虔的政治领袖。主，我也为摩尔多瓦境内贫困的众百姓祷告，愿你赐福他们，使他们安居乐业。主，愿你的名因摩尔多瓦的教会得着荣耀，我们为教会的合一代祷。愿这里的教会同心祷告，向需要听见耶稣基督福音的百姓传扬他。主啊，愿你用脸光照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恳请代祷，安全需要。摩尔多瓦有60%-80%的男性失业人口，因此有将近100万人从欧洲迁移到亚洲寻找就业机会，以供应家庭所需。请为他们横跨大陆找工作的安全代祷。感恩，摩尔多瓦当地教会持续成长，其布道及宣教的意向也持续增加。请为各地教会持续增长代祷。渴望改变世界，请为万国祷告。
好，我们来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为摩尔多瓦这个国家的人们来祷告啊，来为他们祈求主你的恩典啊，求主你怜悯他们，求主你祝福这个国家他们社会的治理啊，你兴起在他们中间的这样的治理的啊，这些的领袖啊，能够去带领这个国家啊，进入到一个稳定啊、有序、安全的啊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里面啊，求你祝福他的这个环境，也让人们在啊目前的这样一个不好的环境中间的时候啊，让他们啊能够有啊起码的这样安全上的保障啊，恳求主啊，你在这里来保护他们，恳求你在这里来啊，祝福和帮助他们啊！我们也看见啊，他们有巨多的啊这样的啊男人，他们没有办法就业，他们没有工作啊，没有收入，他们没有办法去养活他们的家庭啊，供应这个啊家庭各样的需要啊！求主啊，你来祝福他们，也祝福他们的邻舍啊，能够在这些的事情的上面去伸出这个啊。伸出这样帮助的手，伸出这样的祝福啊和怜悯的手，能够去啊搀拉他们啊，让他们可以有啊能够有啊找到工作，能够可以有收入啊，可以供养自己的家啊。我们也看见你在这地已经啊建立了称为你名下的教会，你也必去纪念啊和祝福你的教会。那啊，求主你祝福，让教会在这样一个混乱、一个艰难的时期的时候啊，他们可以做一个荣耀啊，做一个得胜的见证啊，教会能够真的把主耶稣基督你的爱啊去成就，去见证在啊在摩尔多瓦这个当地的啊这些的百姓他们的生命中间啊，你究竟要如何使用它在那里为你发光作盐啊，愿主照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啊，你也兴起他们中间啊有多的宣教的工人起来啊，去进入到你呼召他们要去的合场啊，在那里去啊为你征战并且得胜啊，求主帮助他们啊，帮助这些的教会，帮助这些的同工啊，帮助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啊，让他们有起初向着你的那个坚定的信心啊，他们都能够啊不因为这样的环境的影响啊而继续的去坚守并且得胜啊，祝福他们啊，在这样的信心的路程中间，每天都与你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相遇啊，都由你照着你信实的应许与他们的同在，就让他们的生命越发的长进和丰盛 谢谢主，谢谢你这样的祝福这个时间，让我们可以同心合一的为着他们来祷告，把颂赞荣耀全都归给你。我们祷告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